20年从政经历，深厚的中国情结，李瑞麟市长与您面对面谈天说地，谈古论今。每个月第四个星期六，欢迎收听李市长信箱。
各位好，我是李瑞麟，康乃利，前任高雄市市长，现任议员，很高兴我们一个月一次的市长信箱，欢迎各位在今天来参加我讨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题目。你们大家都晓得，我这个节目是为了要将我们华人在美国生活、文化、习惯要了解，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在这里生存，跟自己的小孩子教育他们在美国可以跟美国社会、美国人竞争。所以我们讲的很多东西都希望可以实实在在的可以自己了解一下，然后可以学习一下，可以经验一下。所以现在今天这个项目我是在讨论一个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要做成功一个事情一定要了解一个事情，要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有概念，要熟悉，要感觉到有自信心，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面是要学习，一面是要行动。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在华人在政治里面还是一个学习的时间，我们都非常热心，非常热情，尤其是现在今年我们这时间是刚刚是竞选的时候，竞选的话我们现在华人有很多对于政治有兴趣，因为他们感觉到我们感觉到我们华人的声音，而且听不到我们华人的这个兴趣，华人的这个要求，人家还不能了解，还不能代表我们在政府里面，在政治里面有我们的了解，对于我们有想到我们的福利，跟我们怎么样要主流社会要晓得我们的声音，我们一定要学习。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有别人代表我们，但是代表是不是直接的，因为他们不晓得我们直接的心里面是什么，这个人的经验怎么样，而且讲出来跟人家沟通也没有那么这个诚心的，人家了解自己心里面的感觉。所以要成功的话一定要自己，我们华人里面要自己有在这个政治里面有平台上面有话讲。很多人说这个英文讲一句话， If you are on the table, you are on the menu， 就是讲你不是在桌子上面有能力决定做事情，你是让被人家吃你的，这个是我们但是希望不是让你吃了，这很明显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就我们就一件件事情要谈，说怎么样可以让我们华人尤其现在我很多华人在政治里面也参加了，今年在一个高雄学期里面也有几个华人在里面要这个想选战，为了华人的声音、华人的代表、华人家庭里面可以表达我们的意见，有影响力。因为他每个组织、每个单位、每个政府就是要有代表人，是在那个要选上的，对我们有能力的，有这个给这个政治的项目，就是政策是这几个人决定的，政策是对我们有重要的所以我们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华人很有兴趣，很有兴趣，很有热情，但是我们还是不够，还是要多多了解一下，让我们将来成功的机会就更好，更能够，因为你不管干什么事情是要一步一步的学习才到的，政治是很麻烦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不是一天两天就了解的，所以我们开始要从头开始，小孩子一样的要开始在地上爬，这样可以站起来走，然后将来可以跑，然后可以这个做出来是给你的竞争。所以我今天我就很高兴有好好的这个机会请了一位小朋友，其实他也不是小朋友了，他刚刚是哈佛大学法学院刚刚毕业他到我以前是在 Bellevue 一个中学 Interlake High School 毕业的，他现在回到我们西雅图区在这个 Perkins and Coie 做律师那么他现在本身是住在 Bellevue我们要庆祝跟他恭喜他， 他也是刚刚新婚的，所以我们恭喜他，祝他一生幸福快乐。所以他是没有做律师，没有考念做律师，没有考这个念法学院的之前，他是法院是哈佛毕业，他没有认为之前他是 Rhodes Scholar。 Rhodes Scholar 是很荣耀的一个位置，是在全美国只选了，但他跟你解释一下，我也不要太夸张的啊，还怎么样，还是讲的不怎么对，但是很竞争的很厉害的，但是每一个州才有几个啊，不晓得你可能五个或者十个这样子，然后全美国可能只有有100个、200个、几十个这样子，让他解释。然后全世界有的地方有这种，所以他们那个选上之后就到这个英国，到这个 Oxford 去念这个 graduate school 的学生。他没有念之前，没有做 scholar 没有到英国之前，他是在 Yale 大学毕业的。他在没有 Yale 之前，他是在 Interlake High School。到 High School 的时候，他就跟我做我的，在做 intern 是一个年轻人，他非常有眼光，非常有看法，很佩服年轻人有这种很，我不是要叫英文是叫 aspiration， 他是很高的 aspiration， 所以他就跟我学习了两年了。是不是？那么，所以我就很高兴，他又现在10年以后又回到我们这个地方来。那么他现在又帮我又在干些什么？有对于这个政治，尤其是我们华人如政、行政了解政治，怎么样可以为我们华人有在美国政治上面有影响的教育方面的事情，我们开始要了解一个东西，是要开始教育。教育之后就可以经验，经验之后就可以练习，练习多的话，有能力的就可以成功，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就希望他请他来，就跟我们好好的谈一下，解释一下这个什么，我们政治教育是什么东西，我们怎么样开始做，讲些什么东西是教育重要的方法，希望我们可以将来用这个题目可以记熟，有时间有机会就谈就研究。希望你们听众，希望现在听完这次第一次，就希望将来有兴趣，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是可以真的是应该多多学习，多多认真的发展。所以我们希望可以记熟下去，看我们怎么样大家学习。我们不管我搞政治搞那么多年，30多年，我还是一样还是要学习，因为政治是没有这个没有 ending， 没有这个说是可以学到学东西，教育是这个 education knowledge 是学不完的，一直是要学习，而且他搞政治社会东西，而且他 knowledge 常常是会变来变去，转来转去，你是要有学好之后，一定要晓得是怎么样可以用你的学习的东西可以来用来做出来发出来才有效果，所以这个东西是永远不会是停下来的学习。所以我就先请这个 Mason， 让他我已经介绍的很多了，所以让他稍微，假如没讲完的，让他充足一下，讲就是 Rhodes Scholar， 你可以稍微解释一下，然后我就请他就跟我们来说一下，从他的经验，从他的看法，从他的学历上面，怎么样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说我们这个教育方面怎么样去进行。好，欢迎 Mason。
好的，谢谢理事长，大家晚上好。我叫 Mason 季一涵，是我的中文名字，很高兴再一次来到理事长信箱这个节目上，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就是跟大家来谈这个公民教育，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话题，来帮助我们华人更加了解美国，更加了解美国的社会是怎么构成的，是怎么发展的。那么刚才理事长提到了这个 Rhodes Scholarship 啊，中文是罗德学者，每年美国是32个，所以主要的方向呢就是关于公共教育，还有就是这个 public service 这一方面的，而且就是希望能够培养一些年轻人能够继续的去为我们大家去做一些好事情。当时呢我是到牛津去读了两个硕士学位，第一个呢是关于政治学的，第二个呢是关于公共政策的，所以也是通过这个机会也学到了不少，看到了不少，也看到了其他的国家，其他全国全球各地的学者和学生他们是怎么来看政治，怎么去学习政治的。而且呢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在美的华人华裔是有很大的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也是可以去探讨的一些内容。那么最后一个自我介绍的部分呢，就是在2011年，也就是真的就是10年前，当时呢我作为一个高中快要毕业的学生，想找实习，就找到了理事长。他当时呢就非常的肯花时间来带年轻人，带我这么一个其实当时什么都不知道的一个年轻人去学习政治，去学习这美国的社会是怎么运行的。那么10年之后，理事长一直都还是就是一直在带年轻人来教育我们美国这个政治体系，还政治是怎么来运行的。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也是非常难得的。所以我一直都觉得理事长是我的伯乐之一，后面就是我的伯乐，对吧？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的社区内一定要有华人华裔的上一辈领导来继续带我们这些年轻人。尤其是这些高中阶段大学阶段的年轻人想要去了解美国，真正需要一个走过来能看得到而且能够教我们的里头的人来培养我们的下一代。那么我觉得就这个话题来讲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为什么在这么多的少数族裔里头，在美国为什么华人华裔是最少的，在国家的在区域内的在州里的我们的代表真的太少了屈指可数，真的就是真正能够懂中国文化的，懂我们华人华裔需要什么的这种的政治领袖政治人才是太少了。理事长是我们非常少数之一的真正能够理解和了解和替我们发声的代表人。那么这个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出现了，就是华人和华裔到美国已经不短的时间了，对吧？从18几几年开始美国建它的铁路的时候就已经有华人了，那么更近期的时候就是1950几年之后来了一大批的，要么是台湾的要么是大陆第一批学者类型的人，到后来9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到现在的高精端人才涌入美国。所以就是说美国里头华人华裔是很多的，而且我们增长的速度也是任何族里头最快的。那么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代表这么少？我个人觉得这其实跟我们的家庭教育还有我们的教育理念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我觉得就是我们在美的华人首先最注重的就是所谓的稳定 stability， 对吧？ 我们的下一代的孩子，我们一般都会去一些相对来讲就是收入稳定的职业，要么就是当医生，要么去学习计算机，对吧？或者是从事法律类的相关的行业。但是呢，就是这些行业呢能给我们带来稳定的收入，也能给我们带来一定的社会地位，但是它并不能给我们勇于发声的一些机会。这一点我觉得就是我们华人华裔最缺少的，就是在政治方面能为我们发声这方面做出努力。所以说这么多代中国人华人华裔都还没有勇于去参加政治这方面的舞台，也就是有一定的原因所造成的。那么这其实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壁垒，对吧？作为华人华裔，我们这么多华人华裔在美国，我却没有人替我们发声，其实阻止了我们作为一个群体整体来讲的发展趋势。我们虽然在美国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各个行业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但是如果我们在政治界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为，或者是一个大的能够带领我们华人发声的这么一个组织或者一个领袖的话，我们的现状会比现在好得多。这样其实我们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可以看出来，我们可以展望美国各个行业，我是说医学行业、法律行业甚至是我们所熟知的计算机行业，在最高的层面很少能看到华人的领袖。我们看微软的 CEO 现在是一个印度人，对吧？谷歌的 CEO 也是个印度人。法律界在纽约当个合伙人的人不超过十个，我们说华人。这就说明了很大的问题，它不仅是在某一个行业里头我们现在在吃亏，而是在各行各业我们都是占有劣势的角度。这就说明了我们的教育和我们的社会观有了一定的问题。所以我个人就感觉我们为什么在美国，虽然我们在初步阶段的美国企业里还有中部中层有很多的人，但是高层没有任何人或者是很少数的人，很大的因素就是因为我们在美国政坛没有发声的渠道，也就导致美国主流媒体主流的人才，我是说白人或者是掌权的人，他不知道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我们到底能给他们公司的企业文化带来什么加分的内容，也就从而导致他们不让我们做到最高的位置。那么这就是现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然后下面我们在休息完了以后想继续讨论这个话题。但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呢，就是讨论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还是没有打破我们原来思想，然后哪一些方式我们能够来运作，来开始运营从而能让我们在政坛上取得更高的成就。我们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再说。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4259880388。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欢迎再回到市展信箱。刚刚 Mission G 讲了几件东西，非常值得我们在这个。想一下，再讲一下。他说，第一，我们信到这里来的华人，就是第一件就是找稳定 stability， 所以没有这个想到会要做点特别稍微冒险的事情， you know， 做什么事情 get outside a box。 那冒险事情是在政治里面才冒险，对不对？所以因为我们不熟悉，也没有这种文化，没这种传统，所以就是很少做这个事情，这个是免不了的。第二，就是可能也是因为我们 华人的教育跟这个文化上面 socialization 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教育方面缺少，因为没有经验，没学习，我们在中国国家没有说是想要这个积极的很 aggressive 要打上顶去，因为很多东西是都是早就看到家厨啦，什么东西已经是早指定的，对不对？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没有什么太大的能力去打破这环境的限制。在美国就不同，美国是自由的地方，我们可以冒险，那我们的收获也照样的增加。你 risk to rewards 是同样的，你不冒险的话，你的收获就照样减少。所以我们就跟别的人讲好比起来就吃亏了，比不上人家肯冒险，他的收获也比我们大。所以说我们讲到他，不管你商业方面、政治上面、什么地方上面，我们都没有在顶上的这个位置，因为我们冒险 不肯冒险。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两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讨论，怎么可以帮忙解决这么这了解这个问题，然后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很多时间因为这些教育跟自己的心里面的这个能力，心里面肯做的自信心，什么都讲的，我晓得那没什么也肯记得，他就没有这个太大的这种毛病，他自信心就是有的。但是很多年轻人他根本就很少自信心，根本就没有自信心。有的话也是很有限制性的，就是自己觉得已经是有可以做得到的，他就有鼓励的，但是没有鼓励，他就自信心没有了。尤其是年轻人，他自信心有时候不是马上生出来才有的，对不对？是要自己有机会来试验，机会来学，假如他做得到的话，他自信心增加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这两个地方是跟在一起的。我想讲自信心，就是因为讲美国人有时候讲我们人类平等啊，50-60年以来我们都是讲一个小少数人群，我们有 glass ceiling 啊，爬不上去，公司也是，商业也是，社会也是，政治也是 glass ceiling， 但是美国这那么六十年，那六七十年，他做了很多事情，法律都改了，不只是嘴巴讲，法律都改了，他就打破了 glass ceiling 玻璃顶，这个打开掉的了，因为政治说政策，美国政府说不能有 glass ceiling， 有的话他可以法律上面去告你，呵呵，但是问题是，这个 glass ceiling 没有了，玻璃顶没有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打不上去呢？就是我们自己个人弄了一个 glass wall， 一个玻璃墙，将我们啰嗦在那里，是不是人家摆的 glass ceiling， 是我们自己放了一个框框，我们自己不打出去，就是因为自信心的问题，我们感觉到哎呀我们打不进去，我们没有模型，没有别的人，没有人指导，没有家长不是说是你可以打破玻璃，家长，我们小孩子长大的时候，我们哪一个敢打破玻璃，我问你一下，我们打破玻璃的话糟糕了，父母亲说哎罚你，对不对？坐在那个脚头不能吃饭，要打屁股，这个的话你怎么肯打破玻璃？打不破，对不对？所以人家玻璃拿下来之后，我们还是不肯打破，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自信心的问题，所以这些我们就要讨论一下。我希望这个梅守勇他个人的经验，为什么他自信心会比别人可能会高一点，怎么样可以改变他的经验生命，从小到大，而且他怎么样会这个了解这个教育是什么开始教育，怎么 socialization 社会里面怎么样可以改变，所以他可以达到32个 Rhodes Scholar， 有多少几万的大学生，对不对？这个不是随便说是人家送给你的，没有，是要自己要去打破玻璃的，对不对？而且他这个很多不是说是我们，而且一句话，美国人说你不是有 silver spoon 送给你的，美国人讲就中国就是有人就将银子金子送给你那里给你用，不是。这个我们在美国来没有 silver spoon， 没有银子，这个锁子，是要自己去找，自己去搞，也自己要串一个锁子，就是不是银子的话，那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利用，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所以我让 Mason 来讲一下，好吧？
对，我觉得理事长说的这所有的都非常的到位，非常的好。像其实我觉得我们华人华裔在美国不是因为我没有人才，相反可能最聪明的美国人都是我们这些华人华裔啊，我们是很有创意的，我们是很敢去做干活的，我们是非常努力的。那么所谓的 glass ceiling 就是天花板，对吧？这个玻璃天花板，理事长说的非常对，其实他们把天花板给撤走了以后，是我们自己不想去走出我们自己局限这个想法，而导致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困难。像中国有一句谚语吧，对吧？就是枪打出头鸟，对吧？就是我们为什么不想去 advocate， 为什么不想自己为自己说话呢？就是因为怕出了名以后，然后就被别人干掉了，对吧？这是一个很根深蒂固的一个概念，当然这跟我们历史很有关系了，对吧？王朝的时候，我们不那些做官吏的，对吧？做的最好的官其实是最怕说话的，都不在前面说话，所谓的幕后大佬都是在后边操控全局的，但是从来不往前面走。但美国就不一样，美国这儿你要不在前面的话，没人知道你是谁。你的个幕后大佬的话，幕后大佬没有幕后大佬，幕后的人就是为前面的人服务的，所以这观点是完全相反的。 那么为什么我就比较愿意去走到前面去呢？那么主要是因为我看到了长得像我一样的人没有这些很多的，在美国有很多像我这种人能够为我们说话的，对吧？我在高中的时候要不是理事长的话，我是接不到任何一个有权威有资历的华人在美国说话，没人听，我就觉得这非常的不对。因为毕竟我看到我们华人的数越来越多，但是现状还是一模一样，我就感觉这不对，我必须得要去自己去探讨为什么。那我探讨的这个过程中就找到了，在学校里头，在社区里头，就没有像我这样的年轻的华人华裔真正敢站出来说我认为 ABC， 我觉得 ABC， 我们应该 ABC 这么来做，没人这么说，都是去听话，听老师去做什么做什么，我们去干什么干什么。我就觉得这一个是不对的，因为真正能够发起来的，真正能够做到更高层的人，他不是靠别人去告诉他怎么做的，他是自己想出来的，他才去告诉别人怎么做。我就觉得华人里头更需要更多的去想去告诉别人去做的人。然后我就想，那为什么我不能当其中这么一位呢？对吧？为什么我要等到别人来告诉我呢？我自己有手有脚有头脑，然后自己也喜欢去告诉别人我自己的想法，我为什么不能先试一试，对吧？看看这一个我能不能去做。那么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有一些胆怯的，对不对？这是非常正常的。你从来没做过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作为一个高中生，你走到别人面前说我想这个，你肯定是怕别人反驳你，怕别人说你太年轻了，你什么都做不了。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一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如果你什么都不敢去做的话，那你最后真正什么都做不了。也就是这样子的，以这种心态我去发声，我把自己的想法说出去了。那么我发现其实很多人是非常想听到我们年轻人的声音的，他是想听到我们在想什么，他是想知道我们华裔到底真正觉得什么东西非常重要，哪一些话题对我们的比较重要，他们是很感兴趣的，他们就是从来没听过。然后看到这一切以后，我个人就很受到启发，因为我发现不是因为别人在压着我们，而是我们自己也压着我们自己。在上了大学以后我18岁的时候就到联合国去当代表。联合国我是联合国最年轻的大会代表。然后我代表一个小岛国去谈判各种方面的国际会议，对吧？气候变化也好，核武器也好。那么很多人都问我说为什么会轮到你，你一个18岁的一个华裔，对吧？你又不是什么政治家庭的出来，凭什么你来去当呢？然后我就问他们，凭什么我不能去当？我愿意去说我自己的观点，有人愿意听，我能帮助别人做更多的事情，凭什么我不能去当？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年轻的华裔就应该有这种态度，凭什么我不能去当？凭什么我必须得要听别人的？凭什么我不能去想去告诉别人怎么做？我觉得打破这种玻璃天花板，打破我们自己给自己局限的这个玻璃墙的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改变我们自我的定位。我们现在的定位就是我们好好干活，干好活了以后就可以过上一个安稳的生活， 但是好好干活过安稳的生活的话，不是我们最终极的目标，我们是想实现更大的东西，为华人争取更好的机会，而不只是安稳的生活。我在美国这么一个非常自由民主的国家，我们是有实力去实现这些的。像理事长说的，在中国可能很多东西我们是做不了的，即使我们说凭什么，那制度说你们是不可以去干的，但是在美国不是这样。我们在美国只要告诉自己我能够去做，而且自己真正去做了，这个机会是存在，这个机会也是属于我们的。所以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也是我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都是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政治方面政策方面的。因为我感觉这里头有很多我们华人华裔没有去挖掘的潜力，而这个潜力呢在于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手里头。尤其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任何这种语言方面或者文化方面的障碍，我们现在是天时地利人和，对吧？我美国华人华裔增长的速度是最快的，我们有几百万号人了，已经达到了足够的地位，能够去开展一些我们自己想要的政治方面的活动也好，或者是发声也好。这是我反映，是我个人感觉的，而且是一直。
Mason 讲的非常非常好，他刚刚说的就是他个人他这样子想法，而且他做什么事情，我刚刚也是要跟你们讲了，他成就就是在大学的时候，他已经代表一个国家在联合国做代表员，这个不是很简单的事情，这个是可能他是唯一有这种人才。他是因为他这个人，他一直要做这些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他要有人鼓励他，有人支持他，所以我就跟他一直跟他有沟通联络，一直是鼓励他支持他。所以这种我们要大人要这种了解，不是小孩子要年轻人要干什么事情，不能说是你做不出来，不能做，我白费时间。我们是好，你要干什么事情，假如你做的适当，做的对，不会自己受伤，我可以一定支持你。这样的话就互相有这种鼓励，很重要的事情。那么他一样一样一步步做下去，他就越来越心里面更有信心，越来越有胆量，越来越有证明他是可以做得到的事情。所以他现在一步步成功是这样子，做法是很好的。而且他讲的也很有道理，就是我们年轻人之中一定要有这种了解。我们这个古外是不多了，我们很幸福的一代，就是经济上面、学问上面、家庭知识都是有的，但是就是怎么样可以，要晓得自己有能力，不会人家有这个有人支持我们，可以有机会到时候可以做得出来。所以我觉得是这很好的一个年轻人、小孩子、中学、大学都要了解，而且最重要，父母亲要了解。所以父母亲可以用我们的爱心是支持他们，不能说是怀疑他们，问他们，一定要有沟通，要了解，这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事情。所以很高兴我们希望你再有没有什么另外再结束，我们时间差不多还有五分钟这样子，好吧？那么你再计数，然后我们再，你刚刚讲了那个你，所以我很佩服他，就是他这个念那么拿了律师学问，他可以在律师公司可以每年赚几十万，可以一直做20年以后可以做 partner， 那时候可以就舒舒服服的享受，但是他不是这样想法。但是对于我们现在，我还在搞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就是技术要怎么教育，要怎么样可以 让年轻人大人要怎么样在政治上面有改变我们的这个 socialization， 所以他对于我们这个我们弄了一个组织，那么要大家希望将来给你们介绍一下。他 Mason 是在我们非常能力非常肯支持花时间干这个事情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做事情是很多人说是哦太忙了，我要念书，要明天要考试啊，我自己赚钱不能够，要赚多一点工作上面，但是就没有时间做。没人跟我大家同意这个做事情，不是说没有时间，是我们哪一个东西是觉得是有重要的，有 priority， 我们要安排时间，怎么安排法，这个是很牛都可以做得到的。我们没有时间是为了我们不想做，没有时间是因为其他的比我的这个重要，我赚钱比这个重要，我玩比这个重要，我度假比这个重要，这些东西我们要了解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重要的地方就是一定要有一个目标啊，我们要看这个有热情，当然我们还是要有这个让有肯变，一定要决定说肯花时间啊，然后要不能停止，一直要达到我们的目标。那么第最重要还是要跟其他人一起合作，因为做事情一个人做不出来，一个人做出来是小东西小生意，对不对？但是做不得大。我们讲这个东西是在美国社会有声音，有跟主流社会的竞争，我们希望我们是变成第一等的美国市民，所以我们要让人家晓得我们有能力，我们对于这社会有好的影响，我们对于社会有贡献，这个的话人家就会感觉到我们对美国是一个很值得有贡献的一个人群人类，所以我们就有机会达到我们的大家整个国家的目的。我们还看还有两分钟，所以我再给你结束。各位没事，
我就再补充一句话，那就是在你自己在你自己成长在自己工作的路上别忘了别人，因为我们整个华人华裔的群体强大也就意味着我们自己强大，为了自己去争取更好的机会的同时，如果我们华人能够变得更强，你个人也会变得更强，所以就是说这两个是密切相关的，就是不是我要去工作为我自己谋生，然后华人的利益，这两个是两个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都是非常密切相关的。所以说在我们工作的同时，在我们去学习的同时，你要记住有一个群体能够帮你，然后你也可以为这个群体去做一个贡献。
对，
所以这是我的观
点。对，不管干什么事情一定要互相鼓励，互相帮忙，互相支持。我们常常讲嘛，我们团结就可以成功，我分散就会失败，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事情，大家都有利益，大家都有好处，大家成功。所以我们差不多时间到了，我在很高兴我们好好的这样子谈得非常这个详细，非常集中，非常实在。希望我们将来可以用这个题目一样一样的分析，一样的了解，然后希望大家有参与大家有问题跟我们沟通联络。我们找你的时候你们可以对我们支持。好，就这样子，就谢谢各位很高兴，谢谢 Mason 这个市长信箱李瑞麟康乃利，希望我们这个下一月见，但是同时我们这个11月2号是大选投票，大家不要忘记，你已经在这个票子已经寄到你家里面来了，一定要拿着那票子填下来寄回去，寄的时候不要摆邮票在上面的了，可以邮箱摆进去，可以这个有个特别投票的邮筒也可以，所以一定要投出去， 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代表，没有权利，我们就白费掉了。所以第一步最容易最简单的就是投票。谢谢各位，晚安。